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儿子的名分。认识儿子的名分，也就是专门论到我们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了这个儿女的权柄，也就是做神儿子的权柄。那么请我们先看一节的圣经，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请打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双本圣经的347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再读一遍，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在这节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看，在原文里面英文是翻译 behold， 就是注意看吧。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令人稀奇的就是父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现在我要和大家先思想的第一，就是父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得称为神的儿女，这实在是父神所赐给我们一个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就是说父神那个爱我们是爱到人生难以描绘形容的。我们不知如何描绘这个爱，只能说这个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那么今天我们仔细来思想，为何我们因信耶稣得到儿子的名分，是神何等的慈爱呢？亲爱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思想。今天在地球上有超过61亿的人口，而在61亿的人口当中，信耶稣的人并不算最多。我们看见若是以61亿的人口来说，信耶稣的人相对还是少。那么今天我们竟然在60亿的人口里面是得救的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行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善，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识比别人高，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完全是神的怜悯，完全是神的拣选，完全是神的恩典。你看这是神何等的大爱啊！在万民中，在万国之中拣选了我们，所以神这个爱啊，是拣选的爱，拯救我们，叫我们得救。所以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思想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哦，这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待。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双本圣经269面，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见吗？ 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亲爱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而这个慈爱呢，是远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什么叫创立世界之前？不仅仅说你和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母腹里面还没有生出来都不知道在哪里，甚至是远在创立宇宙万物、创立世界之前，神就预定，他先预知预定，他要在基督耶稣里，在某某的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你生在这个世界上，神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知道，已经预定，预定你能够得救。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呢、啊？这是神何等的怜悯。好，我顺便插出去说一件事，那有的基督徒就会说，神既然已经预定了，那今天我不敢传福音呢，我怕我传的时候那一个人是没有预定得救的，那岂不是白费白传？不，圣经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天国呢，天国的门呢，啊，就像这样一道门，外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凡信他的都得到永远的生命，得救。但是当你从这一道救恩的门进去之后，你转过来背后一看，在门的背后写，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我们。换句话说，神借此乃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要赞美神，要敬拜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有信心，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聪明才可以得救，都不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叫我们能够得救。但是另一面，神的心意却是要万人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可有这种预定论的想法。然而圣经真理总是两面的，一面让我们看见神叫万人得救，另一面让我们看见神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我们。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而这一个慈爱原来是在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上我们，已经预定我们得救，已经拣选我们，这是何等的大爱呀！我们实在不明白，神啊，原来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知道，已经预定，已经拣选，我实在太有福了。为此我们要欢喜跳跃的赞美神，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哦，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啊。请我们再看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见吗？神拣选我们之后，他不是拣选我们成为一般污秽的人在他面前，不，他洗净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很多弟兄姊妹就立刻想到自己了，那我的生活里面很多的很多的瑕疵啊，很多的玷污，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过犯，如何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就是神的爱啊。为何我这样说呢？这是神何等的爱啊！因为神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了，神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不是在自己里面成为圣洁，是在基督里。什么叫基督里？就是你因信耶稣的时候，你得救了，你已经进入在基督耶稣里，你就受尽归入基督，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在基督里，原来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是因着主的救赎，因着主宝血的洗净，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换句话说，神在宝血的底下看不见我们的罪，我们是全然圣洁，无有瑕疵啊！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啊，成为义人了、啊，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在旧约圣经民数记23章那里，昔日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 东边的时候，当时他们靠近摩押地，摩押王呢名叫加勒。啊，摩押王这一个加勒他就非常的惧怕，当时呢他就特别请了一位先知，摩押王名叫巴勒，啊，不是加勒，是巴勒。他呢在这个那里非常惧怕，因为他看见以色列人呢正是好像大军压境，事实上以色列人并不是要侵犯他们，但是他们非常惧怕。他就去请了耶和华的先知，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名叫巴兰。巴勒王就请了巴兰，他用很多金银去贿赂他，然后要请他呢去咒诅以色列人。后来他就带了先知巴勒在民数记二十三那里，时间关系我们不读了，就在那里呢，这个他就叫巴兰讲预言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当时先知巴兰他给神的灵感动，不准他讲咒诅以色列的预言，反而是讲祝福的话。他怎么讲呢？他论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啊，论到那一般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太奇妙了。以色列人希勒在旷野，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很清楚看见，他们是神经常责备他们，经常管教他们，甚至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是又心里迷糊又恶心，不肯信的是悔改归神，不肯信神，他们总是常常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心里刚硬，神常常责备的。然而当先知照着神的心意发表的时候，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为何呢？尽管神的子民有软弱，但是从一个可观的真理来说，神在他爱的里面，在他救赎的里面，啊，在他怜悯的里面，他看以色列人这是蒙拣选的，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蒙拣选的，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是神所特别爱的。尽管他们有很多软弱，但是他们是神所特别拣选所爱的。在此就像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尽管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够不上，很多亏欠，但是照着客观的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因信称义，神在耶稣基督宝血底下看不到我们的罪，所以教会是圣洁无有瑕疵，神的众圣徒是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不是因为你和我的行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就提到，就如神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我们多有福啊，我们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就是神奇妙的，神拣选我们之后又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多有福啊。所以我们要为着神这个何等的大爱赞美父神吧，他在基督里如此的恩待我们，拣选我们。而这个拣选不仅如此哦，请我们看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说又因爱我们，很清楚，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就是他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哦，这就是神的大爱，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我们，又因着他的大爱，他就在基督里啊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因信耶稣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是神何等的大爱啊。我举个例子，就以一个太平绅士啊，就是或许一个大官，他到了一个监狱的地方，看见一个啊是死囚杀人犯，给判死刑终身监禁， 若是他看见他的时候，他怜悯他，就赦免他，让他无罪释放。哇，对于这个死囚来说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可以免去一死，这已经是何等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他了。然而若是这个大官说，好，我不仅仅免你出监狱，从此称你特赦，赦免你的罪，称你无罪，变成是一个无罪的公民了、不仅仅这样，我收纳你为我的儿子。哇，那这对这个定死罪的囚犯来说，终身监禁的死囚来说，那简直是发了一场梦啊，一场美梦啊，做梦都不敢想啊，能够无罪释放，那已经是可以说是连梦都不敢发了。但是竟然有一天可以成为这个大官的儿子，成为这个大法官的儿子，那简直是难以想象啊！一个罪魁，一个不配的人，一个社会上的渣子，竟然可以成为这个大法官的儿子，那怎么描绘呢？这个比喻还不能形容神是那样的爱我们。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在中东有一个部落，那一个部落呢，他们有一个风俗，这个风俗就是说，任何人犯法，他只要跑到那一个部落酋长，就是他们那一个地方的所谓的地主或是酋长，跑入他酋长的帐篷里面追他的人就不可杀他。那当时呢，有一个少年人，他呢在和同伴当中就是打起架来的时候，结果就这样杀死了对方。而杀死对方之后，后来就很多人汹涌起来追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就跑到了一个帐篷，躲在帐篷里面。后来追到的人也追到这个帐篷大的帐篷范围里面，要来捉拿这个人。结果正是他跑进了帐篷，就是这个酋长，这个酋长的居住。这个酋长呢就出来说了，他说你们不可以杀他，他既然跑到我的地方。他们说你知道吗，他杀人了。他说我们的规矩是，当他跑进我的帐篷，就像进入避难所，不可以再抓他。他们说你知道吗，他杀的是杀死你的儿子啊。当时这个酋长反了一下，他静了片刻，静了一段时间，他说好，既然他杀了我儿子也跑进这里，好吧，他就代替我的儿子，我从此就立他为我的儿子。啊，这简直是人间很少见。但是原来他当时为了维护他那一个地方的法律的这种几百年遗留下来的法律，他就照样这样做。然而这个比喻也不足以，这个实际的发生事也不足以来描绘父神如何爱我。我只不过发望我们能够借此去认识到父神是如何爱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原来因着犯罪与神为仇，我们因着犯罪与神为仇，神却差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死，叫我们可因他而活。我们因信耶稣就得到儿子的名分，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做神的儿女，不是你行善，也不是你有什么好行为，也不是你参加教会聚会多读点圣经就可以，不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儿女，是因为凡接待他，凡接待耶稣的，接待就是接受，把耶稣接受到心中，就是信他名的。也就是说，一般内心相信耶稣做救主，而口中有一个开声祷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有这样一个祷告，节制的祷告。当诚心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他里面，把神的生命重生在他里面，他就得着了神儿女的生命。所以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因信耶稣就得着神儿女的权柄，更是得着儿女的生命，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就能够得着神永远的生命，借着圣灵得到重生。从此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呼求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位造物主神成为我们的父，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所以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这个慈爱是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慈爱，这个慈爱是他早在万事以前去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神何等的爱，这是神何等的怜悯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想都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万物中的渣滓，竟然因信耶稣啊，有一天不仅仅灵魂得救啊，甚至是做神的儿女啊！神是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诸全丰全有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啊！是这样，这样伟大全能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是多有福啊！这简直是高攀了，不可想象啊！这是神何等的慈爱啊！所以为着神这个何等的慈爱，已经值得我们一生一世来赞美他，昼夜赞美他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你今天所遇到的一些难处，你也在那边埋怨，应当赞美神啊！神赐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提到，他说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知道先有儿子的生命，才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因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就有了儿子的名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慢慢来思想，我们因信耶稣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何等的慈爱。前面我们提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我们，这是何等的慈爱。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啊，这是何等的慈爱。神叫我们无有瑕疵成为圣洁，这是神何等的慈爱。还有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神何等的慈爱。为何我这样说？旧约时代神拣选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呢，他们蒙拣选是称为神的选民，他们为着成为神的选民呢，哇，他们已经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了。他们看外邦人就像狗那样啊，他们是神的选民，出口入口啊，我们是神的选民，好像很特别。当然这种骄傲的灵是绝对不对的。然而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远超过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哇，儿女的地位那是高超过其他，儿女的地位远超过家中的管家仆人，什么都超过，因为他是儿女嘛，儿女的地位是超越嘛。所以今天我们是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是何等有福啊！昔日以色列人他们从来不敢称神为他们的父，他们只说哦，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啊。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这是神何等的慈爱啊，这实在是说不尽的慈爱。那么现在我们要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得着儿子的权柄呢？前面我们已经列列提过了，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进到父神那里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神一切的祝福在基督里给我们，我们能够到父那里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靠着主的名到父那里去。所以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在以弗所书同样第一章这里提得很清楚， 同样在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他说只等到神之名被数，使他荣耀得到称赞。在此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哦，我们因信耶稣得到神的生命，也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因为神在旧约圣经曾经应许受到了他的灵要住在属他的人里面，所以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他复活升天，他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了，我们因信耶稣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印记，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叫我们将来可以承受神的基业，这个印记是很要紧的。所以一个挂名的教徒，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里面没有圣灵，没有生命，即使他外表有逐日参加聚会，做礼拜，做很多宗教的仪式，但是他还没有接受耶稣。他可能某一件事有祷告，但是他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灵魂得救有清楚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儿子的名分。就像在四福音里面，有人病了，主耶稣啊医治我，主怜悯，可能他医治他，他离开了，他没有得到耶稣。他尽管好多次经历了神的怜悯，听他祷告，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清楚认真的为着自己灵魂得救，真是回转归向神，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从来没有做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他灵魂还没有得救，他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若是有人今天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我盼望你自己在神面前很认真的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一次，因为这是关系到你清楚得救重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因信耶稣就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为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儿子，这个疼爱的儿子，心爱的儿子，小时候由于离开王宫到外面去玩耍的时候，就给土匪抢去了，从此之后失踪。而这个国王呢，每天都想念着这个儿子，每天都在那里想念的，他差派许多的人马全国各地去寻找他的儿子，但是都找不着。后来国王身边的臣仆看见国王每天都忧虑忧愁这个儿子，他又再一次问这个儿子说，你的儿子有什么特点啊？国王想起了，他说我的儿子在小时候呢由于给热水烫了，所以呢就有一个伤疤，而那一个小小的伤疤呢是生长在他的膀臂上面就是发生在他的膀臂上面。这个时候呢，这些臣仆就差派人到处照着这个记号去的，但是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呢，因为小孩子都长大都变了，相貌什么都变了，怎么找呢？后来有人在一个路边看见一个乞丐，而那个乞丐他穿着破烂的衣服，更正好就露出他的手臂，而在他手臂这里呢他破烂的衣服遮盖不掉，他有一个伤疤，而那个伤疤的这伤痕一看就和国王所说的所描绘的那个伤疤的情形是一模一样。当时那些人就立刻呢请了这个乞丐进入王宫，让他洗澡，换了一身很好的衣服。这个乞丐不明白，好像是做了一场梦，我是路边的乞丐，为何带我到王宫？还是恐惧战惊啊？会不会国王杀我啊？没想到他穿着礼服进入去见国王的时候，国王看一看他的这个伤疤，认得是他的儿子，并且细细一问，他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就不知道，慢慢了解 实在是国王的儿子。国王就凭着这一个的印记，这一个的记号，认回他的儿子。而这个乞丐简直不敢相信，原来是流浪街头的乞丐，有一天竟然成为国王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曾经是国王的儿子，有这个印记在里。这个或许能够说出啊，是一个比喻，说是一个故事说出。今天我们因信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印记，这就是将来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信耶稣，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将来能够得救的凭据，承受基业的凭据，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不同，旧约时代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圣灵就离开啊，是指神的仆人，但是新约时代呢，圣灵是永远住在他里面，虽然他软弱失败，但是圣灵都要工作，有一天他要悔改，他可能成为浪子远离富家，然而圣灵要工作，有一天要悔改。所以清楚得救的，有的人信主之后他软弱失败三年五年，甚至有人一世离开主，到临终的时候一定悔改，因为圣灵不会放过他，要他悔改对付完才见父神的面。所以你会看见真正清楚重生得救的圣灵都是要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啊、哦，我们太清楚的看见了，就是神何等的恩典，他赐给我们有儿女的名分，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哦！这是神何等的祝福。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来思想，得着神儿女的名分有何祝福呢？我要告诉你是何等的祝福啊！听我们看新约圣经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开始到十七节，双本圣经217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圣经很清楚提到，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哦！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生活行动是既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啊，凭着圣灵神的话引导我们生活侍奉啊。还有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所受的这个心，原文是灵，所受的这个灵是儿子的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神的生命，而我们得着神儿女儿子的灵，神儿子的心。中文翻译心也很好，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神儿子的心，因为我们有了儿子的生命，就有儿子的心来向着父神，来呼求他为我们的阿巴父。好，我们后面才讲这方面，我们现在先来思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还有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当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有什么权柄呢？第一，我们能够呼叫神为我们的阿巴父，这是何等的恩典。 我刚才描绘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不能称神为他们阿爸父，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没有写说父啊父啊，他们的祷告是神啊啊，慈爱的神啊，他们只能这样祷告。唯有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多次祷告父啊，然后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在主祷文里面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实在是神儿女独特的权柄啊，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地位是远超越天使啊，儿子的名分的权柄是远超过天使。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圣经说，岂不是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就指将来堕落天使，岂不是你们要审判世界吗？也就是说，今天神给他儿女有一个超越的地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儿女要享受的权柄，第一很清楚，第一能够亲近神，坦然无忌的亲近神。而这个亲近神呢，是神特别垂听。你知道，若是我们以一个乞丐的身份向人讨东西，人不一定给；但是你若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向父亲讨，父亲一定给。为何？因为是儿女嘛，儿女有独特的地位嘛。所以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坦然无忌的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是坦然无忌的来到父神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惜，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的恩惠，蒙怜悯。我们就是应该有这个信心，因为父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祷告的权柄，也应该因信耶稣基督祷告的信心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更加宝贝的是，我们可以来亲近父神啊，啊，太宝贝了！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要时常呼叫阿爸父。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能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太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像以色列人，他们不敢呼求神为他们的阿爸父，因为他们没有得着儿子的生命。我们今天得着儿女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忌的呼求神为我们的阿爸父神啊。我实在盼望圣徒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常常呼求阿爸父神，正像昔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遇到什么事就祷告父啊，遇到什么难处他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仍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随时祷告父啊父啊，他和父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他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来亲近父神，我们也应该是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我们也应该是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常常来感谢父神，常常祷告父神，和父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多年来在我的生活里面常常如此享受父神，我出我入，侍奉工作动作存留，任何时候甚至在床上一起床，早晨一起床，任何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父啊，心灵里面总是常常有一种呼叫阿爸父的感觉。有时不一定祷告很长啊，仅仅阿爸父啊我爱你，阿爸父神啊我赞美你啊，内心多么享受啊。有时遇到很繁忙的事情，遇到不顺的时候，父啊拯救我，就很自然的，不需要刻意去想的，难处一发生第一时间灵里的感觉就呼求阿爸父，父啊拯救我。有时遇到不顺，父啊帮助我。有时遇到啊身体疲累，父啊我需要你。随处随地随事随在，随时呼叫阿爸父，这个在方便的地方是开声出来，父啊感谢你啊，有时蒙福，父啊赞美你，太高兴，父啊赞美你，还蒙福大事小事充满赞美。有时父啊帮助我，父啊恩待怜悯我，有时觉得得罪父神，父啊求你赦免我，我又失败了，随时就这样祷告。但是若在不方便的环境，在人面前里面不出声的，父啊赞美你啊，你实在怜悯，父啊感谢你啊，大事小事凡事都这样。多少时候为了等车，交通工具还没有到，里面祷告父啊帮助我啊，有时一到的时候车刚刚到，刚刚有一个位置你上去， 哇，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有时在火车上没有座位，哇，已经是很疲累了，很想一个座位，哇，求你为我预备。一祷告不久，主预备一个位置，父神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你。虽然仅仅有一个位置坐一坐，都是充满赞美。而有时在疲累的身躯里面，想到父神，立刻就哇，谢谢你，今天你何等的怜悯，是靠着你的恩典，每一个侍奉，每一个服事，完全是你的怜悯，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大事小事，凡事都赞美。啊，我经常主领布道会、培灵会、奋兴会，经常讲到声带出问题。然而，就是借着祷告，结果神给恩典，每次都有各样的恩典。每次讲完之后，总是说：“父啊，谢谢你，这实在是你的恩典啊，叫我的声带又够得上了。疲惫的声带、沙哑的声音能够再响起来，父啊，这是你的恩典。”就是这样经历主，所以经历到今天反而声带靠主的恩典，没有多大事情，这完全是经历父神怜悯。所以我实在巴望我们每一位的亲爱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要宝贝你的父神。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没有父亲的，我们是有天父成为我们的看顾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父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父的众子，我们是父的众子，我们就需要如此来爱我们的父。我们爱我们的父，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我们祷告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悔改归向你。我们的心尊父的名为圣，我们爱父，我们常常亲近父神，我们常常亲近父神，这实在是我们今天需要看见，常常来亲近父神，这实在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看见。还有，我们不仅需要常常来亲近父神，我们又要来爱我们的父，来爱我们的父啊！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何等的需要来爱我们的父。还有，我们得到权柄，不仅仅是有信心祷告父，能够时时享受父神，时时照着圣灵的引导啊，来父求阿爸父，享受我们的父神，来到父的身边，如此的来享受他。还有，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有承受父家的基业，得到儿子的名分，有承受父家的基业。正像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这里提到，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是与基督同作后世。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世，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长子，而我们是神的众子，我们是跟随基督一同来敬拜父神。所以我们多有福啊，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交给基督，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来同享承受这个荣耀的基业。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所提到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啊，请我们看一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有福啊！这个彼得因为看见神赐这样大的祝福，他大声赞美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实在是大怜悯啊，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重生我们，来重生我们，然后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借耶稣基督重生我们，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可以得着 不能洗坏，不能玷污，不能摧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既是为儿子啊，我们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将来见父神面的时候，父神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有一个荣耀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不能洗坏，不能玷污，不能摧残，荣耀的基业。所以儿女可以承受父家的基业，今天我们既是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可以承受父家的基业，这是神何等的怜悯啊！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太有福了。许多时候我们只以为我信了耶稣灵魂得救我就够了，我们还不断去追求属地的这些东西，错了，我们还在那边呢，抓夺属地的这些东西，而服侍了看重这个儿子的名分呢，这实在是亏欠父神啊，这实在是亏欠父神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不能玷污不能摧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这是何等祝福，因为我们有儿女的权柄。那么如何承受天上的基业呢？加太书第三章那里第四章第一节提到，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承受产业虽是全业的主人，但是若是他在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被看守在师父的底下，因为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父神不能把家业给他。今天我们要承受父家基业，我们要效法恩主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将来我们才可以承受父家荣耀的基业。若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是婴孩，永远是小孩子，我们如何承受父家的基业呢？一个做父亲的不会把他基业交给一个婴孩不懂事嘛，也不会交给小孩子，父亲巴望他快快培养他长大成人，承受父家的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属灵生命长大成人？我们第一要看重儿子的名分，这是十分要紧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他说第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婪世俗的，有贪念世俗，如以撒，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拒绝，虽然好哭切求，且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念世俗的，贪念世俗的。今天我们知道贪念世俗是指贪爱世界，往世界去。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了，就如以撒，以撒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仅被拒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提醒神的众儿女，他说有贪念世俗的，如以撒，要我们警醒，我们是神的儿女，要特别谨慎。为何这样说呢？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创世纪记载，这个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以扫是大儿子，雅各是次子。长子以扫呢，他虽然生下来是长子，照着以色列人的规矩，就是长子承受父家的基业，大份的基业，但是他看不起长子的名分，他且经常呢到山上打猎，经常玩，都不亲近神，离开神的，他瞧不起长子的名分。雅各为人安静，他却是满心渴慕长子的名分，他看重神的祝福。以扫所看重的是属地的世俗，贪恋世俗，专门为着属地的成就。结果呢，有一天他打猎回来的时候肚子很饿，他看见他的弟弟雅各正是煮好了红豆的汤，红豆汤，他看见这个红豆汤的时候呢，啊，他就里面呢就肚子很饿的时候，他说快快把红豆汤给我吧。雅各说不，你要发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红豆汤就给你。结果他说我二分呢，长子的名分对我们有什么用，发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以撒，卖给这个雅各。雅各就把红豆汤给他了，他就吃了。你看在以撒的心里面，长子的名分呢比不上一碗的红豆汤，比不上一碗的红豆汤啊。 那是轻弃藐视长子的名分呢、啊，贪爱世俗到这一种。但是雅各不同啊，雅各虽然用这个手段是不对的，是神所定罪，但是他这种科目长子的名分，昼夜都在那里面科目，他生下来不是，但是昼夜都科目。所以后来长子的名分就神就赐给雅各了，神就赐给雅各，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就承受了亚伯拉罕以撒的基业。而他所承受的不是属地的基业啊，你知道吗？雅各为了得着属天的赏赐，长子的名分呢、啊，他付很大代价。他从此啊，这个他的这个哥哥以扫要杀他，因此呢，他就要逃离家园到巴旦亚兰，空手一个人逃离家园。所有亚伯拉罕、以撒肉身的产业都是他的大哥以扫承受的。然而雅各所承受的是长子的名分的属天祝福，所以他一个人空手到了巴旦亚兰，舅父那里。当他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大群的羊群和一个家庭和许多仆人，他是重新经历神的祝福。他所承受的属天的祝福是神拣选雅各，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拣选他。以扫说贪恋的是属地的，而这个属地的呢，当时他可以很富强。到了雅各回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带着400男丁，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小的王国了。属地他好像是得着了，但是属天他没有，他不蒙神拣选。所以你看以扫后来就是以东这个不是蒙神拣选。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要承受长子的名分，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得到什么长子，是得到儿子的名分。昔日雅各所得到长子的名分，预表今天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呢，就是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第一要珍惜，要珍惜长子的名分，不要要珍惜这个儿子的名分，不要轻易把儿子的名分出卖了，当成浪子。有一天我们要像以扫那样痛哭啊，痛哭切求还得不着，太迟了。若是我们把一生的时间都爱世界，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像属灵的婴孩，生命没有长大，一切空白，那是贫穷可怜的得救人，得不着什么家业、基业、产业，我们要永远的后悔啊！若是我们在今生爱慕神赐给我们长子的名分，并且我们热心爱主、火热的爱主，啊，有一天我们要欢喜跳跃啊！因为父所量给我们的道路，正像他昔日所量给我们恩主他活在地上所走的道路。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若是跟从主被十字架，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一同得荣耀，一个属灵生命家长大成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走的是十字架道路，虽然是神的众儿女，但是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是走卑微的拿撒勒人所走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神许可一些苦难给我们，我要叫我们成熟，属灵的生命成熟。就像一个做父亲的，他培养一个儿子，从小对他很严格，要他苦苦的读书，因为他要栽培他到博士，要栽培他到博士。但是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儿子小的时候，他不明白父亲那里为什么对我这样严格，别人可以去玩，整天玩，我就是整天要做功课，又是很辛苦。他不知道父对他有一个很高的指望，要栽培他成才啊，将来做博士啊。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都是如此啊。他今天许可我们在地上经历许多的艰难，是要我们经历他生命长大，叫我们越过越有主的成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将来能够与主一同同得荣耀。这是父神的心意啊。所以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面，第28节、29节、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要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神的旨意， 他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我们蒙神拣选，不仅仅是灵魂得救而已啊，灵魂不下地狱而已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一个永远的旨意，他按着他自己永远的旨意召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是他预先所执到的人，他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预先就预定知道我们，拣选我们，然后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然后预定我们一生要效法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在四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那样的谦卑，是那样的柔软，耶稣基督那样充满父神的爱，他与父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凡事连以父神，大事小事凡事什么都连以父神，他是凭着父神说话行事，他是那种祷告生活亲近父神，他是那种顺服父神，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顺服父所量给他的苦悲，他完全顺服，他安静顺服，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下，在拿撒勒居住30年。你看见这个耶稣基督所活出的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神今天把这个顺服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自从撒旦背叛之后，在整个宇宙中就有背叛的势力，而神的儿女呢却是顺命的儿女。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提到说，使你们诚这个使你们呢能够诚实无过，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时代是一个悖逆神的时代，背叛神的时代，但是神的儿女却是顺命的儿女，活在地上顺命的儿女。哦，我们今天就是要活出顺命的见证，我们是效法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每一样，我们不是仅仅外面效法，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是靠着耶稣基督活出他的样式，连以基督活出这个样式，而具体的看见四福音所活出的效法这样，然后我们就能与主同的荣耀。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尽管今天我们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有苦难，但是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相比起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啊。哦，这个荣耀就是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是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所以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显现出来。神众子什么时候显现呢？在国度的时代。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享受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一千年荣耀国度的时候，所有受造之物动物呢都不在虚空之下。因为动物今天啊，自从人犯罪之后，动物都要彼此相咬啊，所以一只生出一只动物啊，夜晚出来的时候提心吊胆，因为别的动物要吃掉它们。动物都在虚空之下，又给人宰杀。然而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先知书预言里面说，那日所有的动物都不彼此相咬，神的儿女得享荣耀的时候，哦，得胜者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的时候，地上的万物都蒙福。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儿子的生命和名分，但是那日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啊，我们就承受父家的基业，能够有份那一个荣耀。但我们必须爱主，必须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啊，我们必须成为得胜者，能够与主同进入荣耀。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愿我们在一切的苦难里面是和他，得荣耀里面也是和他。苦难里面没有他，那是苦中加苦，若不为他，那不是属于他的苦，那不算数。所以但愿我们一切的苦都是跟从耶稣走十架窄路，直到见主面，因着爱主生活侍奉蒙神悦纳， 让那日我们能够幡然见主，幡然见我们的父神啊，我们能够啊，真是欢喜跳跃的赞美我们的父神。请我们从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哦，圣灵在我们每一个里面感动父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你的儿女，谢谢你，也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并且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一切全然都是你何等的恩典，我们数算不尽。为着你的大爱，我们夫妇感谢赞美，我们巴不得一生一世来感谢赞美你。父啊，谢谢你给我们儿子的生命，儿子的权柄，也赐给我们圣灵为印记，叫我们能够承受将来父家的基业，叫我们哦能够有权柄来亲近父神，享受父神。求你吸引我们众人的心，时时刻刻常常来在主的名里来享受父神，来亲近父神，来爱父神。父啊，谢谢你叫我们能够更是哦爱慕长子的名分，就是爱慕儿女的权柄，叫我们因着爱慕，我们肯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磨成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叫我们能够在弯曲背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选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到来表明出来。哈利路亚，把所有的爱戴赞美归给耶稣，归给阿爸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